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也就是如果你很自然地滑进对某件事的体验当中的话，即便没有特别的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依然可以非常聚精会神。 No prior judgments are permitted, and there's no appeal to a higher authority. 推翻一段关系和背叛一段关系，听上去就是后者更痛一点。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41期常规节目。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引发的讨论，这是来自纽约客0506刊次的社论文章 Tower in Flames 和大西洋月刊的社论文章 American Colleges are Reaping What They Sow。这次的学生抗议事由是加沙战争，学生们声援巴勒斯坦并呼吁校方停止跟以色列的商业往来。抗议从4月18号开始，形势逐渐扩大。4月22日，各大校长 Shafik 宣布取消线下授课，全面改为线上。最大的争议出现在校长让纽约警察进入校园，并逮捕超过了100名学生。这是自50多年前的越战示威以来，各大校园第一次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逮捕。这也引发了跨越全美的高校抗议活动，从纽约大学到南加大，几乎每一处校园抗议都出现了学生与警方的正面冲突。我常看的这几家媒体很快就发了社论文章。社论和报道和新闻完全不一样，社论就是要表达观点，他们的立场也都非常清晰，无论学生们的诉求和呼吁究竟是什么，校方都不应该让警察、让武装力量进入学校。尤其是对于哥大而言，这直接推翻了1968年之后哥大历代所坚持、所维护的学生活动传统。大西洋的这篇社论文章更直白一点，他的观点是招生的时候、 branding 的时候、学校自我宣传的时候， student activism 是好的，是被鼓励的，可是当示威活动真的做起来时，校长就把警察请进了家门。1968年当时各大也发生了针对这个越南战争有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跟示威，而这场活动一直以来都在被各大塑造成校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专门的 Twitter 账号，有专门的图书馆档案，甚至今年有一门新课 Columbia 1968 就是用来研究那场示威活动的。北美大学的课纲都是公开的嘛，所以大西洋也把这个课程的课纲链接附上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课纲，它的描述里面是这样说的，有一句话， This course is a public facing seminar designed to empower students to open up discussions of all the issues connected with the protest.It's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context, and it's aftermath.
可以说是针对越南战争的那场反对和抗议示威活动是各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存在，而眼下的这场抗议里，各大校长让纽约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就跟当年的做法一样，可是显然就有一点说一套做一套了。这篇社论的作者说自己并不感到意外。 The 6 years I spent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NYU gave me plenty of reasons to be cynical about the university and taught me to view all of this empty activism prattle as white noise.
精英大学的管理层说一套做一套已经是他们的传统异能了。我比较喜欢的是纽约客的这一篇，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看学生运动的时候，学生、学校是两个非常关键的构成要件，它和比如说一些这个市民社团、社会公益组织其实是不一样的。前年吧，闹得比较凶的是环保机构在美术馆里面给这个世界名著泼油漆，那个其实属于市民社团，属于社会组织。纽约客的这个社论就是回到了校园，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个限定的场域、限定范围内，再从学术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个角度出发来讨论眼下的情况。有一个地方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混淆概念吧，
就是由头，抗议的由头和诉求，哪一个应该被用来判定一场活动的性质。首先，这一次学生抗议的由头是加沙战争，那这个抗议的诉求是要求校方停止和以色列的商业往来。反对战争这个由头是广义上的言论自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它不太是真正意义上的可能学术问题。可是呢，抗议的诉求所指向的对象始终还是校方。学生们并不是在哥大校园里面要求美国政府干什么，是吧，而是明确的指向校方，那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内部的活动。既然如此，你内部的活动当然是自己关起门来解决，你不应该找警察。争议就是在于言论自由本身不应该被干涉，而哥大校长这么去做了，就等于是把言论自由缩小到学术自由的范围内，但是又用了一个比如说违规啊，违反这个什么校园治安管理法则之类的这样的理由去限制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这是最大的争议点。可是学术领域或学术场域它有它的特殊之处，学术界有自己的行事方式，有一系列的学术规范，有同行审议，然后公开答辩等等这些做法。比如说就今天有一个学者他研究造假，那并不是触犯了哪条法律，而是触犯了这个行业的守则，然后学术界会有一系列的调查听证等等的工作，然后他最后会被自己所身处的这个行业以及里面的同行所审判和惩罚，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和公权力。所以所谓象牙塔嘛，就是在这个塔里面有塔内自己的行事规则，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就是按照塔内的方式去解决。当然这里的问题是学生抗议活动跟学术造假或者是你违背研究伦理显然是不很一样的。抗议活动的由头、诉求、动机以及最终造成的结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完全线性的，他需要去理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文章里也说，对外行管内行确实很烦，但是有一所大型的综合院校摆在这儿，你就需要一个行政管理班子来让这个学校运作下去，那就会有 bureaucracy 的问题，就会有官僚主义的问题，也就会出现像哥大这样校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后资质走形的问题。不过总体来说我很理解这个文章的立场，然后我也觉得把抗议活动拉回到学校这个场景里面去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像他文章里面说的， The model of inquiry in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is scientific and secular. All views and all hypotheses must be fairly tested, and their success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ability to persuade by evidence and by rational argument. No prior judgments are permitted, and there's no appeal to a higher authority. 好，这是两篇社论文章，接下来是同一期这期《纽约客》的一个大稿子，《The Battle for Attention》，作者是 Nathan Haller。这是我们第三次，应该是第三次讲他的文章了。前两次，一次是 Lottery Admission， 第二次是美国文科教育之死，都是跟教育有关的。但这次呢，他不是做教育领域的选题了。这个文章杂志刊发于0506刊次，标题 The Battle for Attention， 官网推送于4月29号，标题相同。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讲注意力的文章。其实也很自然，就是在当下的环境里，讲手机、讲社交媒体、讲这个视频、短视频等等一系列的数字媒体跟数字设备如何影响人的注意力，是其实是一个很常规的选题。然后刚好最近这个 TikTok 在跟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抗衡也算是有一点切题，但是他其实完全没有讲某一个具体的媒介或是某一个具体的设备，他还是 in general 在讲注意力这个事情。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妙，我快速说一下，就是In English, attention is something that we pay. In Spanish, it is lent. 我是不懂西语了，但的确在英文里 pay attention 是一个固定搭配。然后我就在想，中文里面注意力这个词不太有一个固定搭配吧，但比较常见的会说放，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就好像注意力是一个 实体的物件，你可以把它拿起来，也可以把它放下，还可以决定把它放在哪里。这个其实也暗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去理解注意力的角度，一种比较客观化的角度。讨论注意力有很多种角度，认知行为学神经学的研究是一种比较客观化的，大脑的哪些部分怎么活动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注意力其实就是大脑的肌肉，是肌肉就可以训练，是人为可以去控制和调配的，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客观化的理解视角。但是这篇文章呢，它涉及的其实是另外一个视角， Bondi Melo 的这个Melo Bondi 的现象学视角，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其实很难懂，有点后现代这么的一个思想流派。我挑一点相关的说吧，就是现象学里面客观性跟主观性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并不是完全一分为二是对立的，也不是静态的，那自然也就不存在谁控制谁，谁支配谁。彭蒂并不赞同把客观性完全剥离出来，当作是独立于主观性之外的一种绝对存在。他是认为客观性需要通过主观的活动跟体验去实现，去理解。听上去很复杂是吧？我想啊，有一些听友应该也听一天世界啊，最近他也恢复更新了。李如一在84、85哪一期里面其实说到了 voice 的重要性，就是特指肉嗓，不是你 AI 软件 fine tune 出一个自己的数字声音那个 voice， 而是你通过声带肌肉震动发出的那个 voice。 他讲到了这种 voice 的意义跟价值，他的那个视角跟讲法其实就有一点现象学的色彩，就是以身体作为介质去参与外部世界，然后获得一种非常直觉性的体验跟感受。只是说 Bondi 的理论原本可能会更灵活一点，现象学强调的是不要把主观客观拆分成两个对立面，但不拆分之后呢，具体要怎么做呢？这个其实取决于每个人的。像我一直认为体验这个词的反面其实是学习，学习是一种很常见的心态，见到一个什么新鲜事物，第一反应很多时候就是啊，我得学习它，我得知道它背后一系列的理论，一系列的知识点，我得掌握它。那学习的过程里面你就要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嘛，你得集中精神，不能走神，要把这个知识点都掌握。但体验就不是这样的，体验可以是很松散的，然后很游离不定的，它其实也没有办法按部就班，你需要自己这里走一步，那里跳一点。有时候如果你很自然的滑进对某件事的体验当中的话，即便没有特别的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依然可以非常聚精会神。语言习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们学英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背单词，然后研究语法，写作文，考试，这些都是学习。可是我们对中文的掌握是靠体验获得的，当然更多的训练会有更好的提升，也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但即便没有这些训练，只要你在中文的环境里面生活长大，自然而然就会掌握中文。这个过程中你并不需要刻意的去调配自己的注意力，去体验这个中文环境怎么影响你，那个体验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组对照，体验跟学习是可以用来互相理解彼此的。那回到这个文章，如果你对现象学完全没有了解，我觉得这个文章读起来体验不会太好。一方面是因为 Nathan Heller 的写作风格，哎，我之前其实就说过我觉得特别啰嗦，然后这一次呢又是因为他的起码有一半的篇幅是在写他自己参加了一个注意力社团的经历，讲了很多个人故事，所以就显得更啰嗦了。这一篇是我目前看过他的文章里我觉得其实体验阅读体验最不好的一篇，只是说这个跟注意力相关的选题我觉得是有意思的，我觉得这种看待注意力的视角是有意思的，以及这个文章里面所着重描绘的这个社团也是有意思的，不那么客观，然后不那么训练化，所以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以及他毕竟是这个眼熟的作者嘛，所以他写的东西多多少少我都还会看一眼，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吧。其实除了李如一，崔庆龙也写了很多对注意力在当下这个年代的分析，很多也是从体验出发的，也是带有一些现象学的色彩的，那我就不在这里过多的展开了。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重头戏，来自 The Harper's 四月刊 Redeeming Time。 我发现今年以来的 Harper's 做东西风格好像有一点变化，不像以前那么的文绉绉了。这个其实是一篇新书的节选，书名是 Second Chances Shakespeare and Freud。 我当时看它第一段就非常的惊艳，是一段写得很漂亮的英文，英语作为我们的外语啊，都不是 second language， 完全就是 foreign language。 作为 foreign language speaker， 总是会羡慕这样的写作，就是所有的词都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重的大词，也没有一层又一层嵌套的从句，可是组合在一起之后，这个段落句子非常的流畅，然后绵延，节奏感特别好。这个是 foreign speaker 很难，都不要说短时间了，我觉得长时间下来可能都未必能习得的写作水平。那就这样一段我反复念了好几遍，不过它实在是比较长啊，在这里我就还是念中文的翻译。最早我是用 AI 机翻的，然后翻的还是差了点意思，我重新修订了一遍。这里是讲第二次机会这个概念的 quote。第二次机会的概念是我们面对某种绝望时用来自我疗愈的熟人手段之一。这种绝望来自于我们把自己看作是机会的破坏者，是一种本质上倾向于自我毁灭、容易分心的生物。我们的恨远比我们的爱更强烈、更奇怪，甚至更快活。在讨论第二次机会这个概念前，值得花点功夫先想象一下，一个没有这种东西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一个行为无法挽回、道歉变得毫无意义的人生，一个每次过错都无法得到原谅，也无法被原谅，怜悯变得不切实际的人生，一个错误全都无法纠正、改变成了不可能的人生，一个行为和选择都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人生。在这样的人生中，损失无法挽回，冲突无法解决，这是一种没有疗愈、希望和有效重复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第二次机会的世界里，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会更好吗？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这是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将是一个适应绝对失败感的生活，一个充满难以解决的罪恶感和无法挽回的羞耻的生活。它可能感觉像是彻底自我背叛的生活。End quote。 啊，这段写的不就是东亚的生活吗？他英文原文还是写的更好，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读原文，那个节奏感非常妙，以及最后他说到的这个彻底的自我背叛 Radical Self Betrayal 恰恰是这一篇里面很重要的体验。这个选篇关注沙翁戏剧里面的人物怎么体现自我背叛和第二次机会之间的关系的。像莎士比亚笔下有很多悲情英雄嘛，这些英雄基本上是要先经过一段很执拗的自我维护的阶段，然后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有所失误的地方。比如说李尔王，他被两个大女儿背叛之后，并不是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断的被折磨，不断的被打击之后，才慢慢发现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错的。但那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他只能陷入绝望，悲痛的死去。 It is their despair, their helplessness, that has caught up in them the full potency of an irredeemable murderous rage. 沙翁笔下的这些悲情英雄是很典型的男权或是父权制度中的人物，男性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自己亲手斩断自己获得第二次机会的可能。这个呢，在这个选篇里面没有展开来讲，但是在一些细节，尤其是用词选择上面是能够看出来的。比如他说 The second chance comes out of transforming collusion into collaboration, turning self-sufficiencies into a new fine kind of dependence. And the second chance always depends on the help of others, and so on a confidence in useful and enlivened exchange. 无论是 collaboration 还是 dependence, 其实都跟特别经典的悲情英雄人物性格是相左的。所谓的独立，然后所谓的绝对力量，才是这些人物所应该拥有的品格。可是呢，越偏执的相信自己，就越难给自己第二次机会，因为第二次常常是对第一次的否定。这个是这篇文章最核心的要点，否定或者说背叛是第二次机会的基石。我后来在想这几个词，否定、推翻、背叛，因为他老说 self-betrayal 嘛，可能背叛真的是最准确或者说是最全面的，因为它包含了很多情绪和情感上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情绪化的词。当然在这篇文章里面，是因为它还要讨论关系和情感上的第二次机会。后半段引用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Winnicott 的观点，他说爱就是一个持续经历幻想，幻想破灭，然后又继续幻想的过程，如果不经历这个轮回过程是不完整的。 Illusionment without subsequent disillusionment is disengaged and futile and enraged, and a disillusionment that does not lead to a future re-illusionment forecloses development. 就是第二次机会的概念并不单单用在个人成长上，也会用在关系的维护和叫什么发展上。那背叛显然就是一个更全面的词了，因为相比之下，自我否定、自我推翻显得还是太中性了，甚至是有一点手下留情。那自我背叛这样的说法会更重一点，不仅仅是对某些过往的决策、某些行动上面的推翻啊，你只是走错了一步，只是做错了一件事。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第二次机会是要包括对过去所持有的一些观念和思维上面的推翻，是对过去的那个我的否定，那一定是有情绪在里面的。而且在我的理解里，背叛这个词还意味着它始终会是一道疤，它承认了推翻旧自我的那个过程中所有产生的痛苦。杀死一个旧自己换来一个新生的机会，这个过程不管怎么去包装，不管怎么冠冕堂皇，都不是无痛的，就它的实际体感不是无痛的。改头换面就是很痛苦啊，对个人而言是这样，对一段关系而言也是这样。那你比较一下推翻一段关系和背叛一段关系，听上去就是后者更痛一点，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所以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关系，不可能没有情绪，不可能没有感受，人是没有办法完全客观的活着的。我个人的理解和这篇文章可能稍微有一些出入，就是在文章里面第二次机会始终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然后充满希望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会带来很多好处的这么一个存在。我看完之后的感觉反而是啊，第二次机会这个词从此就不再是一个充满积雪的词了，就不再是那种啊，你有了第二次机会就一定会有光明未来的那种陈词滥调。它是一个有点悲情的词，它其实是不打保票的。新的幻想开始，但是也会走到破裂的那一天，你要再推翻，再抽离，再进入新的幻想，周而复始，像极了现在正在雨水季节的南方城市，潮湿霉斑，来了又去，反反复复。阳光是会在风雨后，但是阳光过后还有其他的风雨。但是我很喜欢是他这个逻辑，就是第二次机会建立在对过往的否定上，甚至建立在一种自我背叛上。过往的幻象破裂了，才让出机会给新的幻想，那所有的失败和破碎都不再是绝境。所以现在回头去看文章开头那一段话，如果没有第二次机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a life in which every act was irredeemable, every transgression unforgiven and unforgivable, every mistake uncorrectable, every act an apparent choice determined by forces beyond us.
自我背叛带来的第二次机会或许有一点悲情，但只有一次机会的人生实在是更令人窒息。
我更喜欢的是当看到第二次机会的基石是在于对过去的推翻甚至背叛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轻松。我觉得他承认了自我改变的过程中的所有的感受。我们的文化一直以来不愿意把感受看得太重，尤其是负面感受，痛苦、难过、纠缠、撕裂，最好都不要显形出来，化在酒里、融在烟里都行，就是别写在脸上。好不容易有了第二次机会，终于能够有所实现、有所成就的时候，也会下意识的想把过去的痛苦美化一下。啊，以前过得很不好，现在好啦，一切都过去了。
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孔乙己的长衫这个词啊，刚出来的时候啊，我就不是太喜欢，只是说当时可能不是非常明确自己究竟在反感的是什么，可能就是他的那种嘲讽本质上很油滑，而且把自我改变说得非常的轻飘飘，就像脱下一件衣服那么简单。但是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脱下了长衫换来了第二次机会，且不说是不是一定有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即便是真的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假装长衫从来没有存在过吗？就可以假装脱下长衫那个过程是不痛苦的吗？
后面的后来的成功，后来的荣耀，并不能直接抵消过去这个转换过程中所带来的难受跟痛苦啊。一切事都会过去，但有一部分的我完完全全被改变了，这种改变是一种对旧的我的背叛，那是我为第二次机会花出去的一笔巨款，花得我很肉痛，我不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哪怕这种自我改变是主动为之，是自己的选择，但是人有权利在选择自己背叛自己的时候仍然感到痛苦。
还有一个地方很有趣，是我怕我自己的记忆出错啊，去搜了一下孔乙己的原文，查到了当年这篇文章发行的时候，鲁迅备注过一条附记，我来念一下。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拙劣的拙。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夺，害了读者的人格。1919年3月26日记。
Thank you.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推荐你关注并订阅读报的 Telegram 频道，那里有更多的阅读手记和个人写作。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